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业配雾峰什么葡萄是不是巴拉拉山的那个水蜜桃，
真的真的我就要舍弃这一大块。
对，舍弃这一大块。
还有果汁啦，什么天然果汁啊，
果汁
什么这种
必死无疑耶。各位，就是有体重困扰的，我想体重这个东西呢，真的是一辈子的话题，它跟爱情一样，永远不会退烧。是这世界上有人口在，就一定有两件事情，就是减肥跟爱情。那今天的来宾呢，他常年是我的体重的主治医师。那其实我这阵子这半年来有稍微跟大家提过，就是我身体有得了一个病，但其实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解释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蛮难解释的。那我觉得刚好也趁这个机会，就邀请我的主治医师来教大家，就是如何正确的减重。因为虽然就是正确的减重观念已经一直被推行，可是后来就我就走访民间发现，欸，还是很多人就是以为就一定就是要挨饿就才能成功减肥，但其实这是完全错的。因为一直挨饿到最后就变成我的这个很神秘的疾病，就它冷门到连中文名字都好像还没有官方的名字，它只有英文的名字。那如果说你有减重困扰的人呢，你一定要来听这一集。那欢迎就是初日诊所的邓文馨医师。
嗨，大家好，我是文馨医师，今天很开心来上表姐节目，希望可以帮各位表弟妹嘛，对不对？解惑这样子。
嗯，就是医师，你有两个小孩吗？
是。
然后他本人身材超好，他小腹好平，他72公分的腰，
对，距离我上一次测量
很厉害耶，
有一阵子没有量，
真的很厉害耶，
谢谢。
因为之前因为宋玉仁医师他说他之前在那个跟马英九总统前总统出席活动的时候，马英九还说你要减肥，卫生署的不能太胖这样子。你很以身作则，
我知道，我知道。
对呀，啊，
对，所以为了不要落入宋医师曾经有的这种
对被总统下令减肥，
我会很努力的保持，
很厉害，很厉害。好，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先讲一下现在市场上的减肥观念，因为那天又刚好我就是跟一个医美诊所人，因为现在坊间有很多就是那种反正什么冷冻什么溶脂啊，什么 InBody 什么之类的，然后刚好就讲到减重这件事情，然后那医美小姐人也很好，然后她就跟我讲了一大串，就是譬如说这个东西做了为什么会有效果，然后最后她还加了就是一大串说叭叭叭叭，但重点还是要搭配挨饿。
什么这个结论听起来就让人
但是我会今天会造成我这个神秘的疾病，也是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要挨饿才会瘦。好，那我们来先好好请问你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不能靠挨饿来减肥。
其实我觉得人今天会瘦不下去，就是我们把身体讲太简单了啦，就是像过去我们对于身体的想法是说我就是去控制热量的进出，那因为身体它就是一个机器嘛，所以我减少了进去的能量，但是它转出的人能量还是一直在动的话，那我就应该会瘦，对不对？可是我们人体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活体，而这个活体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以被消失掉。所以你今天做的一切事情如果去打破了它的这个它想要活命的这个平衡的话，他就会想办法阻止你，他就想办法救你。好，所以当今天你不太吃东西，然后你会觉得肚子饿的时候，其实你那个饥饿感是身体散发出来的，它引发了一种荷尔蒙叫做饥饿素，它让你觉得饿。好，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你的能量不够了，他已经有危机感了，所以他才 cue你说，哎，怎么办？现在怎么没有食物吃啊？可是在这个状况下，如果你不去迎合你的身体的需要，你就是用你坚强的意志力不去吃的时候，他就会得到一个结论说 OK， 这个人真的是在一个没有很好的食物生存的环境，
战乱
之类，天寒地冻，然后冰河时期，对，好，就是你在一个那个英文叫 famine，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挨饿的饥荒感的时候，那你的身体这时候就会出手保护你嘛。那他保护你的方式很简单，他就让你的热量支出变少。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挨饿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警讯啦。
可是医师一定很多人说，可是我一挨饿就马上瘦嘞，
那当然
少吃一三，年轻的时候大家很多常常
对啊，没错，
少吃一三隔天瘦了。
我们的那个身体的器官耗能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身体还要活啊，你今天还要活过今天嘛，所以它当然还是必须拿一些脂肪，甚至拿一些肌肉里面的蛋白质先来做分解，先来当做能量使用。可是那种感觉就很像是说，好，譬如说你拿肌肉来烧了，就很像是说你今天这个房子柴火已经快没了，他拿砖块来烧来产能，这样对吗？就是房子会倒嘛。那所以你的身体很聪明的方式就是他开始节能，他就不要烧那么多的柴火就好了，不然他会一直牺牲掉这些砖块嘛。
哦，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热量赤字的这个做法上面为什么一直会碰到瓶颈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把身体想成是死的。对，我们没有去想过说当我今天减少我热量的进去或是增加热量的支出的时候，身体就会出手来调节这件事情。好，所以当你开始越吃越少，你还越动越多的时候，它就开始让你的整体的代谢下降，甚至你还觉得有点变得会有点懒懒的。所以大家可能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我减重减到一段时间，我本来很有体力去运动的，那现在就觉得有点冷冷的累累的，就不太想动。对，所以其实包括你的运动或是非运动性的能量消耗你都会减少。对，那更不用说你整个的这个静止代谢率会下降。对，那你们要静止代谢率是我们整个就是 TDE 嘛，我们平常在算，大家不是会很喜欢上网算一个 TDE 的数字吗？
对，很多健身挂的人很爱提这个
字。对，它其实就是大概 TDE 里面有大概70几%都是你的静止代谢率。对，所以如果说你
就是你静止不动的时候，
你静止不动，你身体的器官就需要这些耗能。所以你刚刚问我说为什么一开始会瘦的时候，因为他为了让你活着，这还是得烧掉一些东西，可是他就慢慢知道说这个做法不能长久，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所以我们干脆去节能好了。
那饿多久之后开始会反扑？
这个每个人就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对，那其实今天就想嘛，那你就想说那为什么我做了什么事情会让我变饿？那这种感觉就很像是譬如说你想象一个情境好了，就是说我今天要去吃一顿大餐，而且是人家请我的，这世界上最好的厨师都来了这个盛宴，就是我一定要把它吃饱吃满，而且我必须要尽量让我觉得很饿，肚子空空的，我才会值回票价。请问在这一顿餐之前你会做什么准备？尽可能节食两三天，然后每天狂去游泳跟运动。
对，
那你就会很饿嘛。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在我们现在的减重策略好像就是这样？
对，好像大家就是，
那你当然逃不过饥饿的反扑啊。那我们是一个生物嘛，对，所以你的意志力再怎么强，其实你很难去逃过我们的生物里面的那个驱动的引力。对，所以你就会受不了，你就会忍不住去暴食。那你暴食回来之后，这就也蛮有趣的，你暴食回来你的体重当然一定会增加，可是通常它增加的是脂肪，你前面消耗的是肌肉，它增加的是脂肪，
好不划算哦。
对，所以你体重回来了，但其实你整体的代谢率是还是不好的。那这时候也是会有一些聪明的人就会说可是这个静止代谢率它跟体重是联动的啊，所以我原本变瘦的时候代谢率会往下，然后我现在变胖了，代谢率照理说就会回来才对。那这件事情其实这几年有两个我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很著名的研究，其实已经推翻了这件事情了。就是一个是美国之前一个节目叫做 The Biggest Loser 之类的，反正就是一堆胖子去减重。那他们其实也是
还过分，还叫他们 loser 怎么那么过分的节目
真的是很坏的节目。但是其实他们用的方式就是他们有请营养师健身教练去帮他们安排一个就是非常精准的减少热量的饮食，然后呢让他们做非常激烈的运动，所以确实他们当然就减得超棒。
一定马上。对，
但是这个节目有趣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办过 reunion，就是
重聚，
就算我们大家都瘦下来，然后几年后看看大家相聚都没有，因为每个人都复胖了。
哇，
然后就有
复胖是大家
真的。然后科学家就觉得很有趣，他就去追踪这些人。那六年之后，他们发现哦，一开始在做热量控制跟减重的时候，当然大家的这个静止代谢率都下降了。可是首先第一个奇怪的是说，它下降的幅度跟它的体重下降程度不成正比。就说如果有去用算式的话，我应该算出来它的代谢率可能只降到1000好了，我随便讲。但实际上他们用精密的仪器测出来，它的代谢率只有800，比你数字算的还低。 OK， 好，接着他们都复胖了，复胖应该要跟着体重，我用计算机算出来它应该代谢率要回到2000，但是仍然在1000，
好糟糕，
就是没有回来。他体重回来了，但是代谢率没有回来。
就跟你可能就譬如大盘今天12000涨到18000，但你买那只烂股票它还是没有涨，它没有跟着涨，对，它就是在那。
没错没错。所以 我觉得其实就是，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饥饿时间我就不多谈了，但我知道这两个时间的共通点就是说他们最后吃回来的体重都回来，可是他的代谢率竟然没有上来。
那要怎么样就是 这个代谢要拉回来。
对，所以现在重点就是说，你在减重的过程中，你要如何让你的身体觉得你是安全？
哦，就是不要让我的身体误判我今天有危险。
没错，对，就是说，当然我们还是想变瘦。那我变瘦的过程当中，当我到达那个终点，譬如说我的目标如果是50公斤的话，那我的代谢率当然是低的啊。可是可不可以不要还没到这个体重的时候？的代谢率就已经
就不要去耗损到你的代谢。
对，
那今天因为你们诊所，因为他们诊所真的是人很多，你要觉得他们会赚到饱，赚到躺进棺材为止。因为今天只要有人口存在的话，好像肥胖这件事就永远都会存在。
是，
那你们今天一来就是这些病人们，因为你们已经一定是研发出一套不会耗损代谢的减肥方式嘛。
对，
那可以跟大家就是简约分享一下吗？
好，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直在倡导的一个211的一个瘦身的方式啦。好，那其实211它是从哈佛餐盘转过来的，那最一开始当然是一个宋医师，从我们宋医人医师大家都知道，然后有谈过这个东西。那后来会发现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让大家比较不会陷入这么大的这个刚刚我们讲说这个代谢率变差的情境。
所以什么是211呢？
所以211它其实是一个吃东西的方式，很简单的配置，就是今天我就依照我的食量呢，如果是一个脸这么大的盘子的话，我就把这个盘子分成四块，里面的两等份我们就分给各式各样的蔬菜菇类，随便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其中的四分之一我们分给蛋白质，好，蛋白质就是泛指蛋、豆、鱼、肉这一类的。好，那其中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分给一些淀粉类。那当然大前提是这些东西尽可能都是原型食物。对，你不要跟我说那边放那个炸鸡，然后这边再放一块奶酥面包。
对，你们那边是不是有很多那种偷渡的人，对不对？
对，就跟我说为什么我吃二一都没有瘦，然后就有拍照拍来，我说你吃这个会瘦才
奇怪。因为我想这就是人类可爱的地方，因为我妈也是很爱减肥，然后我妈就有一次就说喝豆浆可以减肥。那这在我听来就是那一餐你就是不要吃东西，你就喝了豆浆，对，就你就可以减肥。不，她是吃饱之后再去喝两杯豆浆。对，
她感觉加上去，
对，她是加上去。所以我想人类都很会误会，所以你一定要把话讲清楚。
对，没错。所以第一个重点是原型食物，然后第二个重点是比例。 OK， 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的食量嘛。好，我觉得这个减重法有趣的事情就是一开始没有提供你一个热量去遵守，
对，
完全是看你现在身体的需要去吃你想吃的量。好，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原本是一个100公斤的人好了，我原本食量超级大，那它的饭量可能会是我的两个脸，对不对？它的盘子就会非常大。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只是一个五六十公斤的，那我食量就没有大啊。好，所以依照你的食量的意思就是说依照你现在身体的需要去吃。好，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你身体的需要是什么。好，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它是一个有一个吃饭的一个仪式感。好，所谓的顺序，对，就是当你这样摆出来以后，你要先从什么东西开始吃呢？通常会建议从这个叫做蛋白质类，好，就是肉类，那么再来就是蔬菜，最后是淀粉。好，那当然有时候喝水我们必须把它加进去，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减重需求的人他的水量是不够的。
我跟你们讲，就自从开始接触减重之后，我路人们都不懂我们在干嘛，因为路人们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去尿尿。那我就说没办法，我一定要喝，就是2200、2300。可是你喝2200、2300就真的会一直去尿尿，然后他们就会无法理解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的烦。
了解，对。
可是他们发现是人们喝水都喝不够，欸，
真的都不太够啦。说实在的，因为你体重乘以30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你身体就需要差不多这样水分。对啊，那更不用说你今天有在走来走去啊，或是你有去运动，像你就常去运动，你的水量一定是应该要比别人再高一点点。对，所以其实这个进食顺序的口诀就是水、肉、菜、饭、果，就是这么简单。对，所以其实你看我刚从一开始讲到现在，我都没有提到说你要吃多少份多少卡的什么什么东西。对，它完全就是先依照你现在身体的需要，然后你先做一个比较好的配置。
所以一个正常人他想要减肥，他一开始就只先吃这个餐盘，他体重理论上就会开始下降吗？
理论上，对。那
而且完全不挨饿。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背后的原理两大重点我就先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当你依照你的身体就是你吃饱不吃撑的这种方式去吃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精算你的卡路里，其实你是不会超过的。好，所以人家讲说热量赤字，我一直觉得热量赤字这四个字它是一个结果，但它不是一个方法。 所以当你用二一的方法去吃的时候，其实你很轻易的就会达到热量赤字。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常常就是说嘴馋嘴馋，万一他万一对啊，万一这个人他就是二一一，但是他那个可能那个二一是很大的二一，也会瘦吗？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那个二一如果是很大的话，比方说你现在身体是需要这个量的，但是你讲嘴馋又有点不太一样。嘴馋是说我现在二一已经吃完中餐了，对不对？但下午三点之后我就觉得、哦、好想吃什么东西哦，然后你又去吃，这个当然你就已经超过了你原本二一的量了。
哦、oh, okay.
好，那其实这边就在提到这个方式为什么 work 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背后的一个关于胰岛素、哦、胰岛素就是跟我们身体的肥胖非常相关的一种荷尔蒙。那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肥胖的人，大概有应该是说美国的统计啦，成年人大概有 88% 的人都有胰岛素阻抗。当你有胰岛素阻抗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直倾向着要储存脂肪的模式，
不
而不是分解。是，所以当你处在这样子的状况下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换个顺序去吃东西，就像我刚刚讲的水肉菜饭果这样子的进食方式，可以让你的血糖进一步让你的胰岛素去更稳定。
所以那个胰岛素阻抗它有没有一个药吃的就马上就不阻抗？
真的好希望有这个药。
哇，各大药商机来，蓝海来。
那我跟你说，其实现代流行的减重药里面就有这个机转。对，所以我觉得现代人已经算蛮幸福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减重药它已经有把胰岛素阻抗考量进去，所以那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但这么有效，而且最新的减重药它竟然还可以做到就是可以预防心血管跟中风的风险，这很厉害，这以前的减重药是没有办法这样子。
那台湾有了吗？
台湾有，
台湾有，好，挺好开心，就是、去你们诊所拿了，好棒。
我说，其实这种药物它的机转就是因为可以改善胰岛素阻抗，所以它让人瘦的成效是更好的。但问题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你要一辈子用这个药物吗？
对，因为是不是停用了就开始复胖
了？就是因为它当然会让你的胰岛素阻抗有进步，但是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去调整的话，它就不会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那调整就是你刚刚讲的。
没错，所以我刚刚讲的饮食
的顺序，
在对这个饮食策略在改善胰岛素阻抗的这个等于是说方法当中，它大概占了七八成的重要性。那当然，你要在这个方法上面再去加成一些额外的药物，来让我的胰岛素阻抗改善的更快更顺利的话，这个我当然是认同。但是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想做，然后就只是要靠这个药物，然后我就想要一辈子一直用。那其实说实在，这个药物它现在做的时间也还没有到那么长，再来就是它未来有没有一些更长期的副作用，现在也很难讲。对，所以我还是比较鼓励大家是说，你的饮食的重点你要去抓住。好，那如果有需要
菜
水肉菜饭果，对，那你有需要再去加上这个。对，那当你又有得到一个热量赤字的结果，同时又让你的胰岛素阻抗改善的时候，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就会往这个比较容易分解脂肪的这条路径去走。
好想去那条路在哪？给我地址吗？好想去那条，我很想去，带我去。
可是哦，这个中间还要额外考量的一些点，就是说，当你这样开始操作的时候啊，如果你的营养比例，就是因为我常发现啊，现在我们有些客人哦，就是他已经有在做二一一了。但我发现就是他还是会很 care， 就是说他这样会不会吃太多，就他还是一直用他的理性的头脑去看他吃的东西，那这样的结果反而有时候他的蛋白质或是他的好的油脂是吃不到的。那这个对女生尤其是伤，因为女生她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跟生育相关的系统，所以身体对于能量的进来跟耗损是更加的敏感的。所以当你今天没有吃足够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身体又会开始干扰你，我不能说他在干扰，就是他又要开始救我们了。他又要开始救我们，所以他会又让女生更快的进入减重的停滞期。
所以等于是蛋白质跟油要吃够，
没错。
来，那够的定义是什么？有那个
good question，
有一个公式吗？
我觉得蛋白质比较好讲啦。蛋白质的话，我们现在大概会抓每公斤体重至少 1.4 克的蛋白质，但这个前提是你没有任何的肾功能的异常。对，所以你在提高你蛋白质量的时候，可以的话还是去验一下，因为之前就是大陆就有一个新闻啊，就一个男的每天吃鸡胸肉，就吃到洗肾
啊，真的
真的有这个新闻，对，他就是每天吃超多鸡胸肉，因为他想要增肌啊运动，就后来有再去仔细看那个新闻，应该是他本来就有一些肾脏问题，但没有发现，他就狂吃高蛋白这样。
那这个举例来说，好，一个50公斤的女生， 乘以1.4之后，它一整天，我们以 7-11 大家最可以随手可得这个尺寸的鸡胸肉，大概50公斤，这样是几片？
所以你就是50×1.4嘛、嗯，那这样是不是差不多70克的蛋白质？
对。
那首先这边很多人搞错的是70克蛋白质，他以为是那个肉量70克就叫70克蛋白质，不是哦，那个肉里面还有包含其他东西。那鸡胸肉一块的话，通常是25到30克左右。所以其实你大概至少一天要吃2大片，嗯，然后再加多一点点别的东西，
嗯，或是硬要吃3片这样，
对，
也可以这样，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讲的是低标，所以通常如果你是体重越瘦，然后越泡芙的，所谓泡芙就是他体重正常，但体脂越高，那是表示你的肌肉量是越少。通常这样子的人，你需要蛋白质又再更多一点。那你如果本身就是还蛮 buff， 就是体重然后跟肌肉量都已经蛮高的了。你也不差那一点点的，其实你可以就是低标刚刚好，就是 1.4 1.5 就可以了，
嗯，
对。所以其实每个人还有才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我觉得大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连 1.4 都没有吃到，
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餐都很不合逻辑耶。因为你看你刚刚讲21餐盘、嗯、其实就算是从小到大最常看到那个自助餐的纸盘，
嗯，
它那个饭大概是3吧，还2，对，就是淀粉的那个，就大家是饭放最多，反而是肉跟菜比例比较少。这是自古以来的设计，就是或是炒饭或炒面，就是我最喜欢。对啊，就最喜欢这些东西。他们其实原本的设计都是不合我们现在人类的那个审美标准的。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美国统计有 88% 的人都有，就是你只要在现代的这种饮食环境下面去吃的话，你绝对几乎逃不了胰岛素阻抗的命运。然后未来就会变糖尿病啊、三高啊、什么心脏病啊。
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可以正常吃，所以正常吃可能他比如说早餐就蛋、嗯、比如说薯饼加蛋这种奶茶最正常，然后中餐一个肉跟面，晚上一个炒饭，他年轻的时候可以这样吃。但他可能过了某一个岁数之后，他就会开始渐渐发胖。
没错，因为他的通常这种就是他的胰岛素阻抗的问题在加重，所以他身体的胰岛素的水平会一直往高去。那我常常就会说胰岛素它是脂肪的守门员嘛，那你脂肪今天要拿出来燃烧，你就想象说你要把门打开，然后让脂肪都出来烧掉。那年轻的时候你守门员只有2个人啊，你现在守门员随便就15个人站在那边。
哦天哪，
你15个要选到2个、哦、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就要是21餐盘。
对，所以21餐盘就有机会去帮助这个破解。
那你们的诊所，
对对对，
诊所来的病人、嗯、直接开21餐盘给他吃的、嗯、有没有目前成效最多瘦最多公斤的人，你记得这个案例吗？
最多公斤，我觉得，因为我们大概是看趴数啦，就是原本体重的趴数、哦。我如果有印象的话，通常2个月瘦8%就是很不错嘛。那我这个病人的话，他应该第一个就瘦到12%了，然后他持续了半年的话，应该是瘦了12×3是36%嘛，大概30%，他原本差不多是100公斤，
那就是变70公斤。
对，
哇，
那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讲到这个的时候，大家会不了解说，那现在最好的减重药一年是瘦多少？一年大概是14%，但我这个病人是半年30%。
哦，所以等于其实改变饮食的方式比减重药更来的有效吗？
对对，那当然后续这个病人他有一点遇到停滞期嘛，
一定会大魔王，
对对对，一定会，我们就会把一些断食的技巧，然后像刚刚提到那些类型的药物，我觉得是可以用的、
嗯、
只要是在医生的监督跟建议下面、嗯、对，所以他后来还有再继续突破，
所以这时候就加入了来最红的168。
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后一步这个断食，像你刚刚我说中间嘴馋吃什么东西，你中间嘴馋吃东西就没有再断食了。所谓的断食就是你要需要一段没有吃东西的时间。好，那这个时间呢，如果针对我们刚刚讲的肥胖的议题，主要的作用是让胰岛素的浓度下降。好，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时间当中，你原本的15个守门员，它就会随着时间变成14个、13个、12个，这样不是很
好吗？全部杀光嘛，好吗？拿枪扫射他们。
不行，这样你会变成第一型糖尿病，就
完全
没有胰岛素是不行的。对对对，好，我们刚刚只是打个比方啦，好，简称零个人是打个比方。对，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体况，你去利用断食的技巧的时候，它就是运用时间去让你的胰岛素下降到更低的水平。
那168。为什么你知道吗？很多人失败，
对，
那168太红了，不用解释。嗯，我觉得外国人懂吗？
懂啊，它叫 intermittent fasting。
哦，
或是叫做
time
restricted eating。
哦、oh, okay. ，
就是限制时间式的进食。
那对，那台湾人为什么还周遭还是很多人说，哎、欸，168失败？
对，因为
失败会有什么原因呢？
最常见的是，他虽然在168，可是他的八小时吃东西完全是没有在管他在吃什么。
来，我来朗诵一下我的朋友。
哦，你有这个案例是不是？
来，我朋友他最近跟我说他168就是奇葩。然后呢，他说你猜猜看我早餐吃什么？然后他就我说怎样啊？然后他说培根蛋两片薯饼，黑胡椒铁板面配半熟蛋，再加一个小冰红。可是这个一开始会瘦，因为他现在是一开始。
对，
因为他可能就暴食这一餐，他就你看他就只是一个小时哎、欸，
表弟妹们听听啊，你就算没有任何营养背景，你这样听起来你应该也觉得他不会瘦，
可是他最近还是瘦了、欸，他说很有效、哦。
这种通常是那个一开始食量非常大的人，其实你听他这样吃就知道他的食量应该是蛮大的，
他食量超大。
对，所以如果说你看哦，如果他原本早餐吃的跟这个差不多，嗯、那早餐随便就800大卡了，
对，
那他。做断食它就是以热量的角度它就突然800大卡就没有了嘛，那你身体要让你活命它当然得赶快支出一些脂肪啊，
嗯，
对，但是这种就是它很快就会卡住，因为就像我刚刚讲那个代谢适应，哎、欸，我刚刚有讲嘛，好，哎、欸，就是身体在保护你的机制叫代谢适应，这些情形就跑出来了，对，所以那这个是一种食量很大的。那么有一种是它可能哦，它原本的早餐就没有吃很多，它原本早餐就是吃颗苹果，
嗯，
他就怎么一直不瘦下去，他就来做168，他就减少了那颗苹果。那以热量来看的话，一颗苹果才多少？
100多吧，
可能吧。嗯、对，就是根本就不是差很多的东西。对，所以你不会，你会觉得完全没感觉，你不会像刚刚那个人一样，刚刚那个人因为突然减少了800大卡，所以他很明显，对不 对？这个人就没有感觉。
哦、oh, ，
一点瘦都没有，因为他才差一点点。
那所以，我这个朋友，他因为他现在正在蜜月期，他一开始这样操作，他那餐吃 whatever she wants， 他还是会瘦，
对，
他还是很满足，
对。
可是他大概可能 maybe 过一阵子之后就会开卡嘛，
一定会，一定会。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把他的中餐跟晚餐弄成像二一这样子
，OK， 懂。
他就要去搭配这件事情，
因为他
就会比较好瘦下来。
他很爱跟我报告，他那天168吃，他那另外一天是。烧饼一份，萝卜糕一份，饭团一个，蛋饼再加油条。荒唐
哎！我觉得很多人很羡慕他吧，就是吃成这样还很耐受。
因为他那一天就只暴食这一餐啊，所以他变成不只是168，变成可能这样子算不出来哎、欸，231吧，变231了。
其实我觉得后续还有很多问题啦，因为你看他这个饮食内容是很高糖高油的嘛，
对，
好，所以这其实对身体是这种慢性发炎。
听到没有，奇葩？听到没有，慢性发炎哦、喔。
啊，慢性发炎哦、喔，短期内你也不会觉得它怎么样啦，可是长期来讲，它又是让你会瘦不下来的另外一个风险了，因为这个跟刚身体的那个生存逻辑其实非常类似。你如果在发炎的时候，它就是觉得你活不好。
哦，又来，他
又要想办法救你了，你知道吗？
国安基金又要出场了。对，
对
我最近很常买股票，就是很常用股票譬喻。
对啊，然后这个是一种嘛，那再来就是你的肠道，其实肠道的议题这几年都非常非常的夯，就是你肠道如果不健康的话，你身体里面住的那些小住民们，就是你的好菌，它也没有办法去支持你，让你的新陈代谢变好。
所以所谓的健康，就是还是回归到。最好168还要搭配211餐盘。
对对，所以我觉得啦，我们的减重策略看的是未来，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对，因为你现在用，就像你刚刚讲的，我每天只吃一餐麦当劳，我每天只喝三杯珍奶，如果你原本是个食量很大的人，你一开始这样做一定也会瘦，对不对？可是你的慢性发炎，你的肠道的健康就会让你后续是瘦不下去，更不用说你的蛋白质不够，营养缺乏，
嗯，
那是不是我们一样身体的其他荷尔蒙也会出来要保护你？
我会把这集丢给他听，因为我懒得跟他解释这么多，我直接丢给他听就好了。因为他现在正觉得爽啊，因为他觉得非常有效，
因为他觉得非常有效，
而且又是吃到很喜欢的东西，这样子
确实最是。但我必须在讲啊，就是说，如果他原本是这种饮食习惯真的很糟糕的人啊，他一开始的这种断食哈，除了减少热量外，可以抗发炎。这是我觉得断食跟你只是去控制这样一个很根本的不同，
嗯。
就是它除了在热量上有角色以外，它可以让你的身体的发炎程度下降，它可以更有效的引发 我们在讲的一些抗老的细胞自噬啊，立腺体的活化啊，还有一些神经的滋养因子，我觉得很神欸。就是当你的断食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你原本我们神经细胞都是在损害，都是在消耗的，它竟然可以让你再生。
对耶，就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真的，所以我觉得当然断食在减重上它是一个技巧一个策略，可是如果你只把它想成跟减少热量有关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这个方法。那这也是很多人做错，就是他对断食完全没有了解，他也不知道他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他只是想说反正我就是168我就会瘦。对，那这个当然就会慢慢的
造成他未来的失败。
对，就会想说奇怪，人家不说很好吗？对，但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原理啊，
或是他那个16的时候他喝了豆浆，对，这个，很多人很爱在16的时候喝了一杯拿铁。
对，这个我也是真的在看诊以后我才真的知道这件事欸，就是
哦，因为他们诊所有一个 app， 然后是可以每天回传吃的东西给他们的诊所营养师，
就有很多种，他会来，因为我们会先跟他咨询，他会声称说我已经做168都没有效，就他所谓的168是那个空腹的时间他有喝拿铁，或像你讲的豆浆，对，或是吃一颗蛋，说这样也不行吗？之类的，对，那或者是说他声称他在做极低碳饮食，他在生酮还是什么之类的，啊，因为低碳饮食很流行嘛。就是你看他三餐都吃一堆水果，他觉得他没有吃到白饭或是面包这种东西。
大家来跟医生可以跟大家宣导一下水果，对，因为我妈也很爱就是暴吃水果，这样一堆榴莲，
真的
跟大家解释一下水果到底怎么一回事。
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出现在大概台湾年龄层应该50岁以上左右人会有这个问题。其实你看年轻人没有什么人在吃水果，可是50岁以上的人真的超爱吃水果，然后他们不太喝手摇饮，他们很少会真的去吃一些什么精致的蛋糕，但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吃太多水果。
天哪，你完全讲我妈的人生欸。
而且他们都会跟你说我都没吃啥，我在吃那些饮料啦，那也不一好。那其实你看他的饮食就是真的是水果太多。
那我们一整天到底吃多少水果才是合理的范围？
应该这样讲，如果我们这边像我们这边都是健康成年人，然后如果没什么问题要处理，那我一天吃大概2个拳头的水果量我觉得是很 OK 的，但是我大部分的客人就是脂肪肝啦，胰岛素阻抗啊，血糖有点异常，这个时候啊水果里面的这个果糖你如果太超量的话，它会让我们刚刚讲的问题加重，而且它跟热量没有关系。对，不是因为果糖的热量才导致这件事情，是果糖的代谢路径本身就会让脂肪肝跟胰岛素阻抗变严重。
欸，我们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业配雾峰什么葡萄是不是？巴拉拉山的那个水蜜桃，
真的真的，我就要舍弃这一大块。
对，舍弃这一大块，
还有果汁啦，什么天然果汁啊，什么这种，
必死无疑耶！
我刚才在便利商店看到，就是哇，一个看起来很健康的一个招牌，然后就贩卖很多果汁这样子。我的天哪，我这样放眼望去，里面每罐的糖量应该都在30-40克以上，然后他还加糖球，欸，他还嫌他那个水果还不够 甜，他还额外加糖球，然后一杯的热量大概都是290-300，所以像你知道有些女生她不吃东西，她就想说我来喝一杯健康的饮料，
或是甚至夜市他没有贴纸，就现榨的，
真的真的，然后他就不知道哇，他其实你喝一杯饮料跟你吃一个就是你知道一个健康的便当可能还差不多。
对，但是那杯饮料还走了一个比较烂的路去代谢。
对，它走了比较烂的路，它让你的脂肪肝变严重，容易产生胰岛素阻抗。那我觉得这个短期你看不出来对你的肥胖有什么影响，但是长期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在减重的时候你只考虑热量，他说啊，是不是那个果汁的热量，管它的，反正热量我没有超过，可是你的比例大幅度的都是果糖的时候，那你的脂肪肝跟胰岛素阻抗就会加重，而这样子的问题会让你越来越容易胖，越来越难控制。
这集可能要希望大家 pass 给家里的长辈听，因为我们跟他解释，他一定没有在理我们的意思，你知道吗？
对，他就一直想不透。
对，因为这种有晚辈来讲，他们说你有白讲啦，水果呢吃健康，这样一定要有医师亲口来讲。
真的，真的，尤其是他现在如果有一些健康问题的人，对啊，你说他每天运动，他人活得好好，他也没怎么样。当然，你表示他身体是可以负荷的，可是他已经有一些健康问题的人，那就是他现在是不能负荷这个量。那像这样子，我会建议就是他可能先从半碗就好了。 然后刚刚的那个吃饭的顺序，对不对？水、肉、菜、饭、水果的那个半碗放在最后面。嗯，对，那这样子就会是你又可以吃到水果，又可以吃到它的健康，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伤害这样子。
那除了水果是一个隐形的地雷食物之外，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看起来很健康的燕麦、哦、我们这样很多很多业配，
就又不能业配咯，
对，
就是不能业配，
不能业配、欸、也很好喝，我觉得超好喝，燕麦或是燕麦做成的饼干，对，其实都很好吃、欸、
这是一种健康的风潮，
对，它就会打了一个健康的招牌，然后大家可能就会狂喝这样。
这也是透过我们的 app 我才发现的这些细节、嗯、对，就是
你不知道我们老板原本不知道我们老板现在想什么，对不对？
对，就是哦，原来他们都在喝燕麦奶啊，我想说奇怪，怎么会瘦不下去呢？燕麦奶就是燕麦，它是一种淀粉嘛，
对，
我光是讲这句话很多人会跟我说真的吗？对哦，燕麦是淀粉，它是主食哦，但是它当然比一般的淀粉健康，所以它有些纤维嘛。好的，但是你今天把它做成燕麦奶的时候，它的纤维就大幅度的减少。你如果那个纤维在里面的口感会不好，是吧？
喝起来不滑顺，
不滑顺，就是等于说它已经把它打成就是粉了，就是非常的细的。那这时候为了让它更滑顺呢，它会再加一些油脂。或是有些人还会再加一些甜糖之类的，好，那就算你今天选的是无糖的健康款燕麦奶，你就把它想象成是白米，把它打成汁的意思嘛？
啊，就吃了一坨汁的白米。
对，那你都会跟我说，哎呀，这个白饭吃太多会胖，但你竟然去喝燕麦奶。
对，因为我们原本不知道它是淀粉。
没错，对、嗯、然后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可能想要比较偏素，所以他不想要去喝牛奶，或者是说牛奶会长痘痘啊什么之类的，他就会升级加钱改成喝燕麦奶，
加20。
但没想到燕麦奶的不但是糖量淀粉量更高，它的蛋白质跟好的油脂也根本不如这个乳制品来的营养。
哦天哪，这大家一定都不知道。
真的，所以其实以身体的角度来说的话，第一个你的淀粉多，你的胰岛素是往上的，第二个你的蛋白质跟营养不够，所以身体就会觉得你在缺粮，在缺营养的东西，
又来
又来。你看，所以
我超爱喝星巴克，然后加20块加燕麦奶，超好喝。
我觉得还是可以喝啦，我希望大家听了这一集不要什么东西都不敢吃。
对啦，就喝个一个礼拜可能就那个82法则嘛。
我觉得你讲这是重点，对对对，其实跟理财一样，就是对，就是你
还是要有些快乐。
对啊，你重点不是那个偶一为之的享受，是你每天都在做的习惯。对，所以你偶尔喝这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但你如果觉得它很健康，它很好，然后你每天都吃，好像你刚刚讲那个燕麦，现在不是也很流行那个
饼干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一条一条的这样子嘛。
对，
那我也实际看了它的成分很多啦，市面上的你一看它也一样，碳水跟糖分的比例都特别高。对，所以你以为你吃了一个代餐一个轻食，但实际上它的营养组成根本不符合你身体的需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心态上会觉得说，哎呀，我今天就吃这样就已经这么少了。对，你就
是在 APP 里面常看到是不是？
对对对，他就觉得说我就好可怜，我已经吃这么少，所以他并没有办法从他的这个减重计划当中得到一个满足感。那当然越来越他就会进到一个这种啊、哦，我在节食，我好可怜，我什么都不能吃，然后只能吃一点点，那你还不如好好就去吃肉啊，吃菜啊，吃的丰富一点，这样还能更持久、嗯、对不对？
我想市面上那种、嗯、就是因为燕麦做成的所有东西他们都会被就跟健康好像绑在一起，它变成一个 set， 但是其实那个最只有适合某一个族群人吃是什么？是骑那种脚踏车骑很长程的人，
你
就是一日双塔的那种人。
真的，你讲 so right。 所以如果你是在跑马拉松、啊、对，就是你身体的需要的糖量是非常高的，那我当然非常认同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看到有一些人会说什么，你讲那些水果跟碳水根本就不是问题啊，我每天都运动怎样怎样。那我心里想说啊，就有很多人没有运动量像你那么高啊、嗯、那当你的运动量就是没有那么高，你再去这样吃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问题。对对，
因为我刚刚讲那骑脚车的人，他们一骑骑5个小时，他们一消耗，因为他们有一个 app 嘛，
对，
可能就耗2000卡，
一定那个突然的是很大量的、啊，
所以他们吃那，他们就狂猛吃。刚刚讲那些微博、嗯、什么小熊软糖，他们也照吃，可他们还是瘦、嗯，就是因为他们烧太多了。
没错没错，不过我自己也有这样子的病人，就是他真的是在跑马拉松，他固定练跑的，嗯、可是他以前也是像这样，他就什么都吃，可是他后来来找我，有一个很大问题是他的肠道很不健康，他就是吃东西都很容易胀气。然后皮肤很容易过敏， 所以后来其实是针对这个部分去帮他调整他的肠道。然后第二个是他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他那个叫什么啊？他的内脏脂肪很高，很奇怪，他人看起来瘦瘦的，可是内脏脂肪是高的。那这个也会跟其实长跑选手有时候他的身体的一些自由基是怎么讲，那个叫做氧化压力啦，对，就是氧化压力其实是高的，所以这时候反而是请他把那个练跑的频率先减少一点。对，所以有时候其实运动很好，但是要看这个人适合什么这样子。
那这讲到一个重点的，就是为大家要听到运动的频率减少，这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大家会就世界毁灭。医生不是说什么少吃多动，你去运动就会瘦，然后这就造成我今天我这个甚至好像没有正式中文学名的，算是一种疾病吗？
我刚刚一直在想说你讲的是什么，你是在讲所谓的 metabolic damage 吗？
对
啊，
对。对，就是这就我跟你讲，应该蛮多人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件事情。这个字，如果硬翻成中文的话，有学名吗？如果大家去医院看，
没有哎、欸，它不是一个正式的病名，它是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的话，其实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真实的存在，是没有 paper 的，只是大家认为可能有。
好，我跟你讲，这是硬翻成中文叫做新陈代谢受损。
受损，对，
这就是我神秘的。现象，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代谢适应，就是 metabolic adaptation 到一个比较极端的状态的时候，就变成说你明明已经吃很少了，就是哎，不可能啊，你的身高体重算出来你的肌袋应该有什么1400之类的，可是你明明只吃800大卡，为什么瘦不下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用刚刚讲的那个 term， 你就比较好去理解这件事情，就啊，那现在我的代谢的状况是受损的，所以我实际的状况跟算出来的是不一样。
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可怜，因为大家可能就比如说有些朋友在跟我约，那我就会稍微跟他们解释一下说，哦，那可不可以譬如去吃火锅或是吃烧肉，因为烧肉就是肉，然后他们就说，啊，你不是说你在就是你需要减肥，为什么还可以吃这些东西？他们就会非常难解释。我跟你讲，等我就真的被医师就是治疗成功之后，因为我现在还在治疗当中，成功之后我就会。就拍一支影片跟大家解释，就是到因为应该蛮多隐形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件事情，
有
然后这件事新陈代谢受损这个现象，当年医师跟我讲解的时候，我是完全听不懂的，然后我也就是完全就世界观毁灭，因为他就叫我少点运动，然后开始
多吃一点，
我想说他在跟我说什么，我真的听不懂。当时就是因为听不懂，导致就是我。
拖这么久
，然后又再继续犯错，导致我现在就暂时一发不可收，所以现在好好的去修补，就跟房子那个漏水，一开始漏一点点，你赶快去补就会很好补。
对，
那现在可能就破了一个洞了。
我最近真的，你讲到这个，我最近有一个病人，他超瘦的，他一开始来，我想说他为什么要来减重诊所。然后他 BMI 非常的正常，应该才18、19之类的，他很瘦，对。然后可是他的体脂就是有32，然后很 care 他的小肚肚。然后他就是你讲的这样子，他一天只吃一餐，因为他是业务，他常常没有时间吃。然后而且他不是那种骗人的，就是你真的去看他的记录，他真的就是吃很少，然后又便秘，然后又睡眠很差，然后他就觉得都吃那么少了，而且他还有运动哦，
来。听众们
就是下不去。
如果就是你是吃很少，然后又狂运动，但是还是却一直苦于瘦不下来的人，
对，
你蛮有可能就是这个现象。
我觉得对，因为我刚刚你讲这个，我就想到这个个案。然后后来我也是叫他先把运动量减少。为什么？因为我在验他的甲状腺跟压力荷尔蒙的时候，发现这两个都是很异常的，表示说他的身体已经到一个他的身体认为这个人压力很大，然后吃的量又不够。所以他的身体其实已经让他的甲状腺变得比较偏低，让他代谢变得很差。不过可喜可贺的是，我觉得这位病人的遵从度真的非常好。我一开始叫他把量提高的时候，他就真的很乖的吃三餐，然后蛋白质的量也有达到我刚刚讲那个要求，甚至是更多。第一个礼拜回来的时候，他一开始有一点不爽，因为他的体重仍然是差不多，甚至还要往上提一点点。可是仔细再看他的那个体态的话，他的肌肉跟水分都是往上的，所以体脂是变好的。就他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就说他的排便竟然变得很顺畅，然后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晚上的那个安眠药好像可以减量。
哇，
对，
好全面哦。
我自己也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我的成就感不是来自于他变瘦还是什么的，而是他的健康状况先提升了。然后后来到差不多第五、第六个礼拜的时候，他的体重持平， 没有在往上了。好，所以首先先讲一件事情，他吃的热量比以前多两倍，但是他的体重是持平，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表示他的代谢往上拉了？
嗯，
对，如果他的代谢没有往上拉，他吃进去的热量是以前的两倍，那他应该要变胖。
对
对，但是他没有变胖，他是差不多持平。好，所以他的基本上如果你要用TDE 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应该是他的整体的 TDE 是往上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运动是减少的哦，所以他往上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那个静止代谢率以及我们给他的食物产热效应。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别人看到他都说他变瘦，
哇好爽哦，
所以他觉得很就是他不懂为何，因为他的数字看起来就没有进步啊。对，就是体脂，他的体脂有下降一点啊，可是体重就是那样子啊。对，但是以前觉得很紧绷的裤子也穿得下，
所以最终其实可能要放弃一下体重计上面的数字。
没错没错，那因为一开始我就跟他说，一开始你的体重可能不会有进步哦，所以我一开始就已经先跟他打预防针，你不要一直去量你的体重。对，因为现在对你那个不是重点。对，那他真的就超乖的，就也是因为他非常配合，我觉得可能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样。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女性的这种肥胖的问题，我觉得分两大类啦。一组当然真的是他可能原本对营养是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可能还是吃的蛮多啊，高糖高油之
类的。就刚刚那位朋友
对，那你说这种东西，你去不管你做168，你先做一些减少热量，你先增加蔬菜，然后你从来没有运动，你开始做一些运动，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开始。但有一部分的极端就是另一个面向的女生，就是像我这个个案一样，她就是已经吃的超级少，每天很努力的运动，然后通常这种人都是体重是在标准范围，顶多体脂并不是她很满意的状态，这样子而已。对，这种有时候我现在就是看那么多个下来啊，我就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几个。第一个，她压力太大，所以睡觉哦，早一点睡，平常做一些舒压的事情，那运动的话呢稍微减少一些些，因为他的运动的心态是怕自己胖。
他原本一周几天，然后你就要减少
五天。
嗯，
他一周做五天，然后包含重训跟有氧。我说你重训先保留两天，然后有氧的话你改成走路，就是多活动就好了。对，就是不要硬去做这样子。
嗯，那意思为什么要减少运动？
好，因为其实在运动的很多种运动化会让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往上。
可大家不是说什么运动很舒压啊，然后什么那个脑内啡增加。
那我觉得这就是两个面向啦。如果你觉得运动对你来讲很舒压，我觉得 OK。可是像我这个个案，还有我很多的女生病患齁，她是如果不去运动她会有罪恶感。
就是我本人。对，我们就是抱这个心情走进去健身房的。
对，所以他等于是带着恐惧跟害怕他会变胖的心情，所以运动对他来讲是一个压力，
不是
舒压。对，他是一个赎罪，好像我今天没有去做的话，我就会产生什么很可怕的事情。
然后怎么可以没有比上次扛得更重呢？
对，类似这样，或者是说就是你我记得嘛，你有跟我分享过，什么没有流汗呐、什么没有跑到几卡什么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群人身上，我不是叫你完全不要运动，但是可能要稍微减少一点。那再来就是说，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营养状况通常是不符合身体的需要的。所以刚刚讲蛋白质，那至于你说油要吃多少，我觉得油其实你的肉类里面都有，你不用特别去选低脂的肉类，你就是什么都吃。你今天吃猪肉，
五花肉可以吗？
也可以啊，
五花肉可以吃，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等一下哦，你不要五花肉配冰淇淋跟饭哦，就有点太多了。对，
那控肉呢？
控肉也可以，可是控肉的问题是它常常滚糖啊。
哦，它太甜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营养细节，这个当然今天不可能全部讲完啦。对，但是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它整个分配。最后一个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的我刚讲什么营养状况嘛，压力嘛，睡眠嘛，对，然后就是你的体重这件事情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女生就是她想要达到某个目标跟状态，
四字头什么五字头，
对，她觉得她达到那个体重她可能就会获得什么事情。但其实有时候绕个弯讲，可能不是那个体重才会让你获得什么，可能是你其他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肯定，或是你的整体健康的进步。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在现在的女生的减重环境里面看到的越来越多一个族群是属于这样。 对对对，
好，你们可以去自我解析一下。那我当初会发现我这个神秘的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这个人就因为很多人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可是他不去解决，可是我就超爱解决问题。我就发现我明明就不太吃东西，吃很少，但是我却微幅度的开始变胖，我就觉得事情不对了，所以我就才会冲去就是看病这样，然后。这个要经过缜密的检查才有办法检查出来，所以如果去一般的诊所或一般的大医院，可能我觉得可能检查出来的难度有点高。
对
对，所以我这个是冷门的族群啦。
对，我觉得比较小众，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其实大家一般的观念还是觉得，就是你一定是吃太多啊。
没错，我就好像
对啊，
你知道吗？就很发胖，然后旁边人都觉得。你就吃太多，就一副那种我好像是什么千古罪人。可是我想说奇怪，我真的没有啊。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当然第一个你到底有没有吃太多，最好要有一个人客观的帮你看一下啦。嗯，对，然后再来就是在检测上面，有时候可能要验的比较细，才会更知道问题在哪里这样子。
对，今天非常谢谢初日诊所的邓文馨医师呢，来帮我们解答这么多减肥的迷思跟困惑。如果大家有减重困扰的话呢，你可以去找他啦，也可以去找他，或是用他们的营养师服务。因为营养师服务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因为你以为你吃对了，你吃很少，但人家外力一介入看，哎，全几乎都错。
然后或者说你以为你吃很够了
啊，对，就是我。然后其实他们
就
说就
是蛋白质跟蔬菜这一类的，
他们说不够不够。
对，
就还是我们人类就是欠人家钱，
真的。然后你就吃到怀疑人生，但竟然还会变瘦，你就知道说啊，原来你身体就需要这些这样子。
对，非常谢谢邓文馨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辈子有很好的体态。等我成功之后呢，我也就大肆宣布。
好，
谢谢医师，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